请大家打开中文版圣经的第701页，但以理书第三章，701页。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座金像，高27公尺，宽3公尺，竖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上。尼布甲尼撒王派人召集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裁判官和各省所有的官员，要他们参加尼布甲尼撒王为所立的像举行的揭幕典礼。于是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裁判官和省内所有其他的官员都聚集起来，参加尼布甲尼撒王为所立的像所举行的揭幕典礼。他们都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官大声呼叫说，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呐，这是传给你们的命令。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和各种乐器的声音，就要伏拜，向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下拜。凡不伏伏下拜的，就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一听见角、笛、琵琶、弦琴、竖琴和各种乐器的声音，就都伏伏向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下拜。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前来污蔑控告犹大人，他们说，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下令，凡听见角、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和各种乐器声音的人，都要伏伏向金像下拜，凡不伏伏下拜的，就必被扔在烈火的窑中。但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派管理巴比伦省政务的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会你的命令，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当时尼布甲尼撒勃然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带来，他们就被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啊，你们真的不侍奉我的神，也不向我所立的金像下拜吗？现在如果你们想清楚，一听见角、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和各种乐器的声音，就伏伏向我所做的像下拜，那还可以。如果你们不下拜，就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哪里有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请大家继续打开701页。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回答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无需回答你。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拯救我们。王啊，他必拯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和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要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当时尼布甲尼撒向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大发烈怒，连脸色也变了，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平常猛烈七倍，又吩咐他军队中几个最精壮的士兵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绑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于是这三个人穿着外袍、长裤、头巾和身上其他的衣服被绑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由于王的命令紧急，窑又烧得非常猛烈，那些把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抬起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而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这三个人仍被绑着落入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惊奇，急忙起来问他的谋臣说，我们绑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王说，但是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绑着，在火中走来走去，也没有受伤，并且那第四个的样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走进烈火的窑口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啊，你们出来到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那些总督、总监、省长和王的谋臣都聚拢来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没有烧坏，身上也没有火烧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拯救那些依靠他的仆人，他们违抗神王的命令，宁愿舍命，除了自己的神以外，不肯侍奉拜任何其他的神。我现在下令，无论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凡说话得罪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神的，必被碎尸万段，他的家也必成为废墟，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于是王在巴比伦省提升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
希望大家继续打开但以理书三章，然后就是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可以帮我们去一起查考神的话语。但最需要的帮助，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所以要不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万王之王，天上的父神，愿你用你的话来使我们刚强起来，做智慧人，使我们看透世界的真相，使我们更加愿意忠于掌控历史的神。奉主名求，阿门。怎么回答下面的问题？生死关头的时候，怎能站立的稳呢？更具体，当你因为信仰的原因受逼迫，甚至你的生命受到威胁，如何对神忠诚？如何对神忠诚？烈火的试炼真的临到但以理朋友的身上。今天我们查第三章，我们发现智慧人确实不能妥协。可能刚好基督徒确实能不妥协，一直忠于神。我们能不妥协，一直忠于神。那么我知道在座的一些朋友不是基督徒，我们很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探索了解基督信仰。我觉得今天这一章也对你们来讲特别有益处，因为可以让你们更加明白，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不是一个就是像一个应用程序架在你的生命的手机上来让你多得到一些好东西。没有，这会成为你一生中最重大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关系，会有忠诚的概念在里面。你是否会愿意对神忠诚呢？那么当然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这个值得去思考，是不是？我愿不愿意对独一真神忠诚呢？那么从讲到希列一开始，我们知道作者他描述寄居在巴比伦的日子，也就是神的子民不在老家，他们已经被掳到异国他乡。那么在第一章，但以理决心不妥协，与巴比伦人划清界限，对不对？划清界限。那么今天查第三章，我们就再次出现，变得越来越清楚，神的子民活在敌对神的世界里。其实这就是大纲第一点，神的子民活在敌对神的世界里。前几周大家的手机有警报的声音，你记得吗？突然在福音之下这个聚会想起来， Tom 我记得还在讲到，因为那天讲到有点太长了，所以没有赶上。Anyways, 反正发挥想象，下一次发生，我不知道会不会，但是发挥想象力，下一次发生除了声音以外，也有 TikTok 的信息出现，有一个合作，它自动的播放一个小视频，好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突然不只是有声音，也有 TikTok 的视频。说话的人是谁？说话的人就是国家首相，然后他的两旁站着军队最高统帅，他到底说什么呢？每一次你听到下面的声音，大家都要带上彩虹徽章， 一听到利拉琴的声音，都要一同重复下面这句话。你们不用跟我一起说，但是下一次你们要重复。放弃陈旧思想，转变传统观念，主张自由主义，请入 LGBT。 放弃陈旧思想，转变传统观念，主张自由主义，请入 LGBT。 这不是可选择的，所有住在英国的人，包括留学生，包括所有各个语言的，只要你们在英国，都要遵守此规定，不遵守一定被发现，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极端了，非常不可思议？那我相信当巴比伦的居民听到尼波王最新疯狂的计划，他们一样觉得不可思议。但没办法，你看第一节，他造了一座金像，尼波王在干什么呀？别忘了上周尼波王所做的梦，有高大宏伟的塑像，有容光焕发金的头，并且借着丹以里的解释，我们知道这象征着尼波王的统治，他的国度大权在握，统治一切。那么第三张的塑像不只是头，整个塑像是用金造的，对不对？各位，这并不是很微妙的表现。从第一节我们知道金像27米高，也就是8层的大楼，这肯定让当时的人跟咱们第一次体验陆家嘴摩天大厦一样大为惊叹。或者去过香港的、吉隆坡的这些大楼，但如此恬不知耻的狂妄自大，不只是因为金像的大小。第二节你看，尼波王派人召集所有巴比伦最重要的人。第三节再次重复同一些人，说他们都聚集起来参加金像的揭幕典礼。作者不断的重复荣誉名册，让我们感受到尼波王令人敬畏的权利。但其实作者可能最想让我们注意的是另外被重复的一句话。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一节、二节、三节、五节、七节都说到什么呢？这金像是尼波王自己所立的，尼波王自己所立的，对不对？那么上周查第二章，我们发现只有以色列的神掌握大国的兴衰，只有以色列的神废王立王。那么这样拼命的扮演上帝的角色，是很典型独裁者的行为，因为他们很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们要这样行动。那么四到六节，尼波王下命令，让各国各族的说各种语言的人一听见那个声音，那众人要匍匐向尼波王所立的金像下拜。明明的是，这是一种敌对神的表现。弗兰家，咱们不要错过创世纪11章巴别塔的故事的重演。你想一想，全人类同意起来违抗神的命令。那么无论是原先读者，还是21世纪的你我，要放弃不切实际的期待，不管我们活在哪一个国家，我们活在一个敌对神的世界里。不管你一直在伦敦，还是回国也好，还是到任何另外一个国家，只要我们还在巴比伦，也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到了新天新地，我们活在一个敌对神的世界里。到了第八节，如此的环境显得越来越突出。 有时候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前来恶意控告神的子民。你看第九节，愿王万岁，你曾发出命令说，当我们听见的声音不例外，我们都要俯伏向金香下拜。但是让我们一起读第十二节，三章第十二节，但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政府撒达米夏和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我的命令，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所立的金香下拜。教会历史无数的见证证明，基督徒活在一个敌对神的世界里，包括现在2023年，包括5月21号周日，无论是中东很多国家、北朝鲜、尼日利亚，其实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正在受逼迫。按照 Open Doors 最近12个月5600多信徒因为信耶稣失去生命殉道了，这是一年当中5600人，按照统计，不知道可能更多一些。那么一会儿我想考虑这一章如何激励我们为那些基督徒朋友弟兄姐妹祷告，但首先我觉得我们值得考虑英国这里的环境。最近10年，社会越来越对基督信仰表示敌意。一开始我所描绘的那个 TikTok 的情况当然有一点不可思议，然而在性和性别的问题上，整个社会是不是持越来越强硬的反对态度？无论是媒体还是学校或者单位里的 HR 人事部，他们都默认基督徒要迎合社会现代的道德标准。在21世纪的社会，关心 LGBT 这些群体的权益的人自以为是站道德制高点，并且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美德。所以如果我们单位现在有什么什么，大家都要参与。值得说，我们教会有许多确实不少兄弟姐妹，他们自己在性方面的就是有同性恋的倾向。所以如果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确实有这样的倾向，不要误解以为我们提到这个是说你是有问题什么什么，而是我谈到的是社会现在是让大家一定要支持说这样的行为是讨神喜悦的，是一定要去支持的。那么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基督徒面对巨大的压力随波逐流。弟兄姐妹，在今后的日子付上代价面对反对是不可避免的，但圣经很清楚，神的子民能对神忠诚，神的子民能对神忠诚，这是大纲第二点。发挥想象力，站在国家主席面前，你有没有之前站在国家主席面？应该没有吧。但是发挥想象力，一看他脸上的表情，你就知道他的耐心早就消失了，你心里怎样呢？14节，你看尼布王说，你们真的不侍奉我的神，也不向我所立的金像下拜吗？现在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一听乐器的声音就俯伏下拜，那还可以，我会把整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你们不下拜，就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那你看第16节，三个人的回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对不对？他们说什么？尼布王，这件事我们无需回答你。怎么那么大胆？他们疯了吗？他们不知道尼布王是怎样的，他一定会按照他所说的，他们干嘛呀？ 一会儿我们会集中在十七节，他们对神救赎的认识。但首先我们要留意他们如何不妥协，他们如何一直忠于神。让我们一起读第十八节，三章十八节。即或不然，王啊，你要知道，我们绝不释放你的神，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尼布王要意识到，不管后果怎样，他们绝不会释放他的神。决心忠于神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他们知道上周我们所默想的真理，只有以色列神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结果当然他们不愿意向偶像假神下拜，这是尼布王所立的，他们不可能。后来当尼布王终于开窍，注意第二十八节的后半节，他怎样描述但以理朋友对神忠诚。你看，他们违反王的命令，宁愿舍命，除了自己的神以外，不肯释放敬拜任何其他的神。基督徒，我们不要脚踏两只船。当然一心一意的为神而活很难，我们要付上代价，甚至有时候不得不违反政府的命令。但其实如此的行为是不是很寻常的？我信主快三十年，生活在英国，我好像一次也没有感到无可奈何的要违反政府。我知道英国政府最近三十年还可以，就是在这方面没有强迫人们违反圣经的所启示的教，也许将来没有那么容易。但其实很多我去过的国家没有这里那么主张宗教自由，但其实在 99% 的规则上，基督徒是最顺服政府的子民，所以他们可以特别爱国。但是如果政府讲的是违背圣经的话，那基督徒怎么样呢？当然要是将来政府下命令说，为了避免，比如说英国，为了避免得罪冒犯人，基督徒不能在英国继续教导圣经某一些道理，如果英国政府这样说，在如此的情况，我们只能效法初代教会所说的，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啊？你们自己说吧，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你记得没有，我们秋天学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说不要提到耶稣，要闭嘴，然后他们说不能不说。教会历史的鼓舞人心的例子很多很多，包括二十一世纪世界每个角落受逼迫的教会。其实我特别鼓励大家养成习惯读基督徒写的传记，不知道你今年夏天有没有什么打算读一些基督徒写的书。其实我们福音家 St. Peter's 那边 有一个图书桌子，你们可以借一下，有一些传记特别值得去读。其实也可以参考我刚才说的 Open Doors 提供关于被逼迫教会信息的那个网站 Open Doors， 读到基督徒面对遍遍炸地的逼迫和打压但没有后腿。那当我们读那些兄弟姐妹的见证，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被刚强起来？弟兄姐妹，我们值得多欣赏他们对神信心，以至于他们愿意付上代价反抗敌对神的权威。现在在英国很有可能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没有那么极端，但同样我们要时刻提醒，只有三一真神配得敬拜，所以咱们要决心不妥协，一直忠于神。那么当我们越来越确信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独一无二、威严真神， 我们就不会畏惧人或者怕别的事。福音之家是不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听到别的基督徒的胆量，他们如何刚强壮胆的忠于神，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想起，要是自己面对同样的情况肯定不行，信心太弱小了。弟兄姐妹，咱们别忘了，到时候因为很有可能十年之后，我们一些人在别的地方也好，或者在这里确实面对这样的情况，到时候如果是你，神不会抛弃你。神的子民能对神忠诚，能这个词很重要，当然不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能力，但基督徒之所以能对神忠诚，是因为知道神必能拯救。其实这就是祷告最后一点，因为知道神必能拯救。刚才我特别强调能这个词，其实神的子民能忠于神，因为我们可以确信知道神自己能带来拯救。你看第十六节，他们很有底气的说，尼波王，我们无需回答你。这么勇敢是因为第十七节，三章十七节，让我们一起读。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我们所释放的神必能拯救我们。王啊，他必拯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和你的手。这不像玩电脑游戏的时候作弊打开无敌模式。你曾经打开过了吗？看到一些弟兄好像点头。但你的朋友真不知道神会不会让他们躲避被扔进火窑，他们只知道他们所敬拜的独一真神完全有能力能拯救他们脱离烈火。不是说他们保障一定会做，但是他们知道神能，如果他愿意，他能施恩拯救。那么接下来的拯救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刚才小王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觉得哇，这故事挺精彩的。为了避免任何混淆，作者强调窑烧得非常热，你注意到没有？第十九节，烧热比平常猛烈的七倍，这算热吗？热的太热。我特喜欢第二十二节后半节的细节，那些把他们抬起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那么热。那么不足为奇的尼伯王感到惊奇，怎么回事？难道不是三个人吗？二十四节，看呢，有四个人并没有被绑着，在烈火中行走，身上没有损伤，而那第四个人他的样貌仿佛神子。第四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不知道。有的参考书推测这是还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以我看，作者没有让我们看到那个方向想得取这样的结论。反正他具体的身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更多是一个鼓励。不管是天使、神灵还是神自己，重点在于神施恩拯救，对不对？神没有抛弃他们，神保护他的子民。第二十七节，烈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他们的长袍没有变化，他们身上也没有火烧的气味。其实参加过 IGD 退休会的烤篝火的弟兄姐妹，是不是都很清楚第二天烟火味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周一已经在伦敦了，有点后悔参加周六晚上，没有，不要后悔，不要后悔，也不要后悔。难怪尼布王第一个反应算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在三章的开头，尼布王 自己扮演神的角色，命令众人都要向他自己所立的金像下拜。但到了结尾，第二十八节，尼布王很清楚所发生的都是因为以色列的神，他愿意，尼布王愿意承认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明白以色列的神差遣使者拯救依靠他的仆人。甚至尼布王再次发出命令，但这次恰恰相反。让我们一起读第二十九节，我现在下令，无论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凡说话得罪沙达拉加亚麦哥的神，必被损坏亡，他的家也必成为废墟，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实行拯救。景象天化的是第三十节，你看尼布王给他们升级，你看他们不知道是不是神会拯救，或者这是他们活在这个世界最后一个时刻，他们不知道，但到了最后神让他们升级。第一章第二章然后今天第三章，掌控万物一切的神再次把神子民的状况完全扭转过来，是不是完全扭？一开始很糟糕，到了最后被提升了。那么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当基督徒受到逼迫，甚至生命受到威胁，你会如何对神忠诚？智慧人确实能不妥协，一直忠于神，因为智慧人确信知道以色列的神能拯救依靠他的仆人，那挺好。但世界上无数的弟兄姐妹正在为基督受害受苦，要是神确实能拯救，现在干嘛？难道神的话落空了吗？难道神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大能大力吗？不像但以理那个时代，哎呀，很可惜，我们现在没办法，只能被逼迫。上周我们农经有两种过渡，你记得没有？如果你上周不在我们当中，我建议大家可以下载听，因为第二章建立很重要的基础。两种国度，有必将毁灭的人类国度，也有神永不灭亡的国度。人类国度崛起与衰落，崛起与衰落，在每一个时代，人类国度看起来很强大，很厉害，神的国却看起来很不起眼，我也不知道。但最终，神的国将摧毁其他国度，统治世界。那么今天第三章，我们更加弄清，活在这样敌对神的世界里，确实给神的子民带来许多挑战。即使以色列的神掌握大国的兴衰，这并不意味着神的子民会躲避受迫害。别忘了，三个朋友那天他们不能保证神一定会拯救，但他们很清楚神有足够的能力完全可以拯救，因此他们可以刚强壮胆对神忠诚。那么往下读，尤其是本书的结尾，我们发现神常常并没有把神的子民从患难中拯救出来，但是到了最后，即使我们被扔进窑里，到最后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死亡也不会伤害我们。那么默想第三章所发生的神迹，应该坚定我们的信心，面对必然来临的死亡，神能拯救。只要神愿意让你活下去，没有什么能伤害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不能受伤，这不是成功福音，不要误解。但归根到底，敌对神的世界最终无法伤害我们，使我们与神的爱分开。那么回到那电脑游戏的比喻，这不像 无敌模式一样，在现世不会受任何伤害，不不不，人人将会面对死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到最后一定会复活，通过最后一关。那么在今后的日子，无论是自己面对迫害，还是我们为受逼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让我们求神打开心里的眼睛，使我们更加确信知道耶和华神能拯救，使我们刚强起来做智慧人，使他们那些活在伊兰的、北朝鲜的、各个不同地方的受逼迫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更加认识耶和华是能施恩拯救的神，让他们更加可以刚强起来对神忠诚。那么到了末日，地球会有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会敬拜以色列的神，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实行拯救。到了新天地，神施恩拯救的证据很明显，因为有来自各国的人，然后会有羔羊，受害的羔羊在我们当中，到时候大家都会称颂那位自己付上代价愿意代替我们被扔进地狱的烈火的耶稣基督。那谁知道将来我们需要面对怎样的挑战，如何对神忠诚呢？分组讨论，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但我先来做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但以理书所发生的更加认识你，也更加明白我们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就要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和今后日子的默想，使我们心里得到坚定，使我们将来面对任何什么挑战能够可以一直忠于你。奉主名求，阿门。